有一天，我忽然感到，那是细菌减低毒性的发明的前途是十分远大的。于是，我便回到了我的家乡，为的是得到一些帮助，以建立一种规模宏大的实验室。它不只是预防癫狂病的一种方法，而且可以研究传染和险恶的疾病。这一天，我得到了非常满意的援助。现在，这座伟大的建筑终于落成了。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块石头不是慈善的思想物质的表征。这座建筑是集合了各种道德而建成的。我走进这座建筑，我的悲伤使我握紧了我的拳头，因为我是一个落伍的人。我的周围没有一个导师，也没有了一个竞争的同伴，没有了朱马斯，没有了布赖，没有了鲍尔伯尔，也没有了福尔比扬。而福尔比扬先生对于癫狂病的治疗法是一位最诚恳最有力量的拥护者。他们都不在世了，我虽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辩论，然而我却忍受了他们不少的辩论。如果他们不能够听到我宣布，我需要他们的劝告和辅助。如果我在他们死后感到悲伤，那么我想到我们共同开创的事业永远不会灭亡，我的心里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的合作者和我的学生们对于科学都有同样的信仰。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科学固然没有国界，然而科学家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应该将他们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产生的力量贡献于他的国家。主席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谈谈你出席这个工作厅所引起的我的哲学的思想的话，那么我就得说，如今有两个相反的定律在斗争着，一个是血与死的定律，每天只想象着新的战斗法，使各民族永远做战场上的准备；一个是和平与工作的定律，只想到解除那些包围着人类的苦难；一个只寻觅那些强暴的征服，而另一个却想方设法的维护人道。后者将人类的生命放在一切胜利之上，而前者呢，却为了个人的欲望去牺牲千千万万的生命。以我们为工具的定律，竟要在那屠杀场中去医治那战争定律的流血的伤口。我们用消毒的方法做成的那些绷带，可以救活成千成万的伤兵。那么，究竟哪一个定律能够克服另一个定律呢？这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们所能保证的是，法国的科学一定要沿着人道的定律，努力去扩大生命的界限。
非常抱歉，我刚才犯了一个跟我朗诵的作品当中飞慢犯的同样的问题，就是由于我自己的演出刚刚结束，可能心情过于放松，以至于把刚才为大家表演的艺术家的名字报错了。在这我向大家表示歉意，也向翟万全先生表示歉意。刚才为大家演出的是翟万全先生。